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，欢迎收听哦。
我是守嘴人，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我来自山东，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我来自台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太湖佳绝处，运河水弄堂，灵山吉祥地，百年工商城。这里是中国无锡，
这里风调雨顺，物产丰饶，这里风光如画，人文荟萃。
这里有丽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，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，
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，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，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。请听发现无锡，
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西雅图的朋友，晚上好，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，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。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、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。过了梅雨季，天一热，菜场上豹子虾的价格就蹭蹭地窜上去了。豹子虾上市的时间不长，是在初夏时分，这也是时下好多人热衷吃三虾面的时令。三虾面的广告总是爱提醒吃客，时不我待，过了时机就要等明年再吃了，这是实话。不时不时，这种应时令按季节吃东西的方法一朝一式不能乱，今天就来和大家谈一谈无锡夏季的农家美味。吃三虾面就是吃功夫，把那些虾子、虾脑和虾仁挑出来分开费时不少，自己家里不如吃久煮豹子虾惬意。清水煮虾，加葱姜，加盐，加花雕酒，略加一点太仓糟油，煮开几分钟就是鲜美无比的久煮豹子虾。盐要略微出头一点，糟油加了就会有酒香，但不可加多了。这种久煮豹子虾很适合悠悠嘟嘟的喝点花雕酒，酒里加点小冰块。从前无锡盛产河虾，跑到梁溪河边上的草丛里随手摸半天就可以摸到一大饭碗。久煮豹子虾，地产食材，本色烹饪，算是无锡本土农家美味中的极品。留出一些体型较小的豹子虾，与茭白和毛豆子一起烧了，一碗茭白毛豆烧子虾就香喷喷的出锅了。虾红、茭白、豆子碧绿，称得上色香味俱美。有作家回忆，儿时夏季，祖母经常烧这道菜来吃，而且教会孙辈，如果纯粹茭白烧毛豆子，那茭白是要切丁的，如果加进紫虾，茭白就要切片了。作家牢记至今，实际体会是茭白切成片更容易吸收紫虾的鲜味，有人喜欢加点酱油和糖来调味，这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吸香了紫虾、茭白和毛豆本身的鲜香，就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。茭白毛豆烧子虾也是一道无锡本土农家美味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众多西城少年去郊区的生产队农业学大寨，上午劳动，中午休工之后，在河边洗脚洗农具，生产队长挽起裤腿，沿着河岸摸了一圈，撩到几十只河虾，搁在反扣的草帽里，笑眯眯地说可以吃点好小菜了，顺道又拔了几根茭白，在屋角采了一些毛豆，摘了根丝瓜，午饭桌上就出现了两菜一汤，茭白毛豆烧子虾，炒韭菜，丝瓜豆腐汤。 豆腐是隔壁村里豆腐棚做的，一早买来泡在冰冷的井水里，与丝瓜一起煮汤，还放了点积攒下来的虾米皮，起锅时滴几滴菜油掉出香味儿。虽然炒韭菜也很鲜美，但终究比不过那碗茭白毛豆烧子虾，这滋味令很多人多年后仍然难以忘怀。过了豹子虾的时令，还有以河虾为主材的农家美味，那就要数面拖虾了。去河塘里捞一些小虾，小虾躲在河岸边的草丛里，特别容易捕获。用初夏刚收获的小麦磨出面粉，加水打成稠厚的面糊，放入洗干净的小虾，略加一些盐，调匀了，放到油锅里慢慢煎。考究的人家会在面糊里打一两个鸡蛋，可以起大油锅，把包裹着小虾的面糊分批下锅煎至金黄即好。也可以比摊面饼略微多放一些油，如摊面饼一般煎制，在石油平漂的年代，一般人家常用此法。面拖虾煎好，装入盘子，根据口味偏好撒一些葱花、香菜末、胡椒粉或者辣椒粉，就是上好的美味，既是点心又可以当菜。去年初夏，西城一作家去南方泉拜访老朋友，一群特别爱好文化的农民。到了中午，大家一起去小饭馆吃饭，菜肴很丰盛，而且乡土气息浓郁。其中有一道丝瓜烧黄鳝，丝瓜切成转刀块，黄鳝剁成寸段， 半锅鲜汤略显些许浓白，入眼色美，入口味美。作家大快朵颐一番，美味满颊。于是问老朋友，这道菜你们年轻时没少吃吧？他们纷纷点头称是，说自小在南方泉长大，从前夏天经常会吃到这样的农家美味。南方泉地处西南，北倚军帐雪浪诸山，南临太湖，长广西蜿蜒而过，是一块水土丰茂之地，山货水产特别丰饶。当地人过去在农田里干活，下工时经常可以在田边水沟里捉到黄鳝、田鸡、鲫鱼之类，在自家菜田里随手摘一根丝瓜，回家就烧成一锅丝瓜冻黄鳝、丝瓜炖田鸡、丝瓜汆鲫鱼，不消花几分钟，一锅搭饭美味，足够全家人享用。果然过了些日子，作家在另一家乡村小饭馆吃到了丝瓜炖田鸡，鲜美尤甚丝瓜炖黄鳝。老板强调，他家的田鸡是养殖的，并不是野生的，但绝对不是牛蛙。作家相信了。如今林蛙山鸡都有了养殖，田鸡当然也可养殖了。如今都市里的人喜欢去玩农家乐，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吃农家菜。 但旅游景点的农家菜往往难以尽如人意，尤其是那种拉客力度比较大的饭店，一般都不会好吃。农家乐里的农家菜虽然属于农家美味，但毕竟已经是菜馆里的菜肴，经过了农家乐厨师的料理，比原始的农家风味有了明显的提炼和改变。我们所说的农家美味，是指那些源自农村地区、具有传统特色和天然食材以及简单烹饪的美食。这些美食往往结合了当地的食材、烹饪技巧和饮食文化，形成了独特的风味和口感。农家美味的首要特点是食材天然，主要是地产食材，如自家养殖的鸡鸭鱼肉、种植的蔬菜瓜果等，能够充分体现食物的原味。农家美味的烹饪方法往往比较简单，以蒸、煮、炖、烧等传统烹饪方式为主，这样的烹饪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食材的营养和口感，使菜肴更加健康美味。农家美味在口味上比较地道，具有浓郁的乡村风味。农家美味也代表着一种健康自然的饮食理念，符合现代人对于健康饮食的追求。无锡有很多农家美味，比如大蒜炒肉皮、韭菜炒丝螺肉、小鲫鱼烧咸菜、清炖老母鸡、素鸡烧茭白、鸡蛋烧茭白、咸鱼蒸豆腐、盐水嫩鹅等等。太湖鹅曾经是江南地区名产之一，盐水嫩鹅也曾经是无锡农家美味之一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三洋公司二楼的盐水鹅专柜，夏季每天都排着长长的队伍。有位作家怀念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武进水乡嘉泽的一位老农，每年初夏都会不辞辛苦，挤着长途公交车到无锡，给他送来一只当年春季养下的新鹅，并且告诉他，烧盐水鹅是最好吃的，当然也可以红烧，但是不及盐水鹅肉嫩汤鲜。用老农家嫩鹅烧成的盐水鹅，那美味令作家至今怀想不止。如今无锡几乎找不到卖本土盐水鹅的蔬菜店和饭店菜馆了，能找到不是扬州老鹅就是京寨老鹅，还有广式烧鹅、潮州卤鹅。可惜一道无锡农家美味本土盐水鹅，就这样消失在社会红尘的滚涌翻腾之间。无锡是以工商文化而显赫的百年工商名城，近现代工业化的快速进程也推动了城市日益远离农业文明及其文脉，那些发源于农业文明时期的农家美味也必然越来越消淡，渐次消逝。但心灵只要不狭隘、不封闭、不迷失，就可以包容并储存那些文化、那段文明。很多文人频频回望故乡，作文吟诗，表达着深切的思念。可是也有人宁可去烧一碗农家美味，悠悠嘟嘟地喝一壶花雕，加点冰，静静心，让一抹清新在心底慢慢蜿蜒。这场景估计孟浩然、苏东坡看见也羡慕，当然更希望本土盐水鹅、面脱虾一类的农家美味出现在无锡街头巷尾的招牌上。
孤云河水流，南禅中悠悠，从古流到今，从冬流到秋，日出江花红，春来雨如来，船上一位渔家女，为谁在等候？孤云河水流，清明桥上走，三月桃花洲，杏花风雨后，你在舟中游，我在水边流，美丽的姑娘是否向我在招手？
各位听众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。本期节目编辑姚峰，监制画影严华，总监制张立凡、王帆。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太湖佳绝处，运河水弄堂，灵山吉祥地，百年工商城。这里是中国无锡，
这里风调雨顺，物产丰饶，这里风光如画，人文荟萃，
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，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，
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，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，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。请听发现无锡。
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。